常常讲到重点哈，再重复一下，就是基督徒教会在这个世界，我的观点是主要是传福音、建造教会，而不是改善这个世界。但是基督徒如果是出自上帝的呼召，个人可以组成很多的人来对世界的这些责任有所改变，世界的那个制度有很多的改变或改善，甚至不需要是组成什么特别组织，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的工作上好好尽心去做，那就是非常好的事情了。但是你做这些事，你要记得你需要是不断的从神给你的这个意向，不断从神给你力量，否则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做的任何的工作都不会完美的。而且我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在世上工作的时候，你那不是我们基督徒的特色要做得好，在世上工作的时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在上面做得好，所以我们可以跟不信主的人一起合作哈。那在教会，在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现在就不是在讲单单讲基督徒了哈，当然基督徒总跟教会有关联的啊。这观念呢，我不知道能不能把它表达清楚，就教会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权柄？我们上午有谈到权柄哈，我们有说有政治的权柄、军事的权柄，或者政治的力量、军事的力量、权柄、力量、能力，这都类似的，或者说经济的，或者是各方面的啊这些。那教会有没有权柄？教会应该是有权柄的。那但是教会的权柄呢，这就是基督徒天主教徒其实都基本上持守的，只是在历史上呢，我们会觉得起码路德会觉得天主教有点走偏了，就说我们会觉得教会不应该有强制性的权柄。什么叫做强制性的权柄呢？就是当这样讲了啊，我房子租给别人，别人不交房租，那么我没有办法赶他走。各位，你要赶这个房客走，即便这个房子是你的，即便他都错误，你要赶他走，你没有这个权利，你没有那个强制性强迫他能够走的权利，没有。你能够有的只是劝啊、哭啊、讲啊什么这些东西。然后在这个世界上，在一般，在起码在我们台湾，如果你要强制把他们赶走，那只有一条方法，就走法律的路线，你告他，然后法官审判完了，他的确是应该搬走，然后再有警察强制他走。你能做的只是这些，你没有办法，你自己没有力量。好，今天有人跑到教会里面来了，今天有人在教会里撒野，同样教会不能够强制的把他赶走，他可以告你的。你要把他强制的赶出去，你只能找警察或者找政府来做这个事。这种强制，英文叫 coercive， 叫强制强迫的这种权利呢，教会不应该有。而我也是觉得今天很多人讲教会社会责任的时候呢，有些基督徒呢很不智的想要有这种权利。各位，这种权利都是很危险的啊，起码教会不应该有。这个在历史上呢当然也不太好讲哈。旧约的时候政教是不是合一的？我觉得还是不算合一的。圣经在旧约的时候，就我们今天讲说一般民主国家是三权分立的，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权力互不能干涉的，各有各的那个范围。那在以色列呢，应该是政权和教权有分开，政权就像大卫这样的人，政治权力是君王，教权呢就是祭司。那么这个在殿里烧香，这个皇帝不能做这个事情的，这是祭司做的事情。那好像也有这样分，不过在旧约的时候 好像比较一致的就是有人说是政教合一啊，但我觉得在旧约里面政教还是不合一的。所以政教不能合一，就是说政府不能够下命令叫人民在宗教的事上听政府的话。各位，回教国家就是绝对的政教合一，但就算那个政教合一呢，也还是不能真正的政教合一，因为宗教信仰的事基本上是你的内心。你规定你不能吃猪肉，规定你吃猪肉就不砍头，或规定你星期天一定要做礼拜，规定你要唱诗，规定你要领圣餐，这些可以规定你，规定你啊，譬如在美国公立学校，高等法院后来说这是违反政教分离，就是说不可以祷告，在教室里老师不可以带着学生祷告，这点我是同意的，因为理由就是说，祷告这个事是宗教信仰的事，你政府规定你祷告，甚至牧师规定人祷告，如果是因为规定而祷告的，那祷告都不是真实的。那在这里我也是觉得我不太能够把它分太清楚，因为圣经没有分得很清楚。在旧约里面，起码旧约是这样，新约里应该也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可以有多强制性的宗教教育，就包括父母，这包括婴儿洗了，包括父母，就起码我小孩子小的时候去教会他们非去不可，事实上到现在我是不规定了，我太太会规定，啊你怎么都没有去教会这个里边，哎太忙了什么，哇就会被训一大堆。但是就算是我在小的时候，我的儿子是6岁的时候，我们不要讲太早，我们不介入那个婴儿洗的问题啊，我们就6岁的时候7岁的时候，他不想去教会，我强迫他去教会，他不想读圣经，我规定他要读圣经，他吃饭前不想谢饭，我规定他要谢饭。各位，这种虽然好像政府啊甚至上帝都给了我们做父母这种强制性的权柄，这我承认，可是这种强制性的权柄能不能产生真正的信仰呢？我觉得那就是那个不一定了。你不能说不行，因为在以色列人是这样子规定的，包括你要守安息日，包括这些好像看起来政教都是一致的，你不守安息日，祭司是不能处死你，但是政府可以处死你，就以前了。但我还是说，政府可以规定人民做什么，包括奉献所有宗教礼仪了，但宗教还是看你内心，那个是政府进入不了的世界，起码在科学目前还不能够发现人心真理在想什么，就算科学发现了，我想那也不一定能够借着这些外在的包括科学的仪器探测，那都不真实，信仰不是内心的，内心的信仰一定是内心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信仰的本质就算是错误的信仰也一定是内心的，那政府能够管的一定是外在的事情。那政府我举例子嘛，各位，今天政府是哪一个政府会说把我派个警察把我从街上抓到监狱里，说康来昌你就一天到晚都想把那个人打死，各位，没有，我这没有罪的，我一天到晚希望把你打死，没有一个政府会真的定我的罪，因为我没有把你打死。哎，讲更简单一点的，哎呀，你一天到晚就想那女生想要强奸她，你想那想一万年也不会有个政府处罚你的，不会吧？照我所知道，应该没有一个政府会处罚，因为那是你的内心的想法，你没有办法管，政府没有那种能力。那相对的来讲，就是教会呢就不应该去管外在的事情，就是不能强迫人家。好了，可是在教会历史上呢好像就有了啊，这就是我虽然说很多基督徒说我们希望能够多发挥影响力，我觉得他们希望发挥影响力就是啊，譬如说立法院里多一点基督徒啊，那在美国那更是这样的，就希望所有通过的法律都是合乎圣经的， 然后那种不合乎圣经的就不能通过。那我是觉得这有一个错误，我不敢说是太错误，就是说我还说宗教的事情你外在的规定那个不是真实的，但是我承认你也可以从圣经找到很多神是要求外在的一些规定。那可不可能外在的要求规定强迫到最后呢，他慢慢就真的内心也信了，这有可能。但是我要说内心的信一定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有没有透过一些包括父母的强制、学校的强制、甚至政府的强制，可不可以这样做，我觉得是有疑问的，就是我比较不倾向这样做，但这一点我就不强迫了，我就不很强调。好，现在我们再想到你在生活中哈，你希望政府要做些什么。当然我是觉得我们能希望就是我们跟非基督徒一样的共同希望，比如说我们希望宗教自由，我们希望能自由传福音。如果你希望这一点的话，你就不应该禁止佛教徒传福音，传他们的福音。就如果你要求我们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我们不希望变成回教国家，我们不希望变成佛教国家，那你就应该也在罪恶的世界你应该有一个希望，就是我们不希望变成基督教国家。你不要说我不要回教国家，我不要人家来强迫我不吃猪肉，我是非常喜欢吃猪肉的啊，我不要人家强迫我来做一个佛教徒，我是很不喜欢吃素的。你不要强迫台湾变成回教国家、佛教国家，那恐怕你也不应该强迫这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这很多人在羡慕美国是基督教国家的时候，我们台湾也应该这样，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的，就都有很多错误的想法。一个，这个理想不一定是理想；第二个，当你没有传福音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叫立法院规定那些立法委员、那些什么妈祖庙的那个董事长的那种立法委员能够通过一种立法呢？你不去传福音，怎么可能呢？福音的工作不广传不可能的。好，但是我觉得基督徒在被逼迫的时候，是少数的时候比较会迫切的真实的寻求上帝，而基督徒的人数和势力大的时候，就反而容易不依靠上帝。所以我每次说基督，听到人家说基督徒要影响社会、发挥影响力的时候，我都觉得他们有个错误，他们想要用世界的方法，而不是用圣灵的大能来让人心被改变。但是我们也去想的细一点，在主后300年，第三世纪，各位不太知道教会历史，大概也知道。就是君士坦丁成为罗马的皇帝以后，我们通常会犯一个错误，我们会说他就把基督教定成国教，这不对。君士坦丁没有把基督教变成国教，君士坦丁只是下令，就是他的命令里面对基督教尽量的宽厚，然后对其他异教呢是很多的打压。事实上他是死前才受洗的，那么他没有规定全罗马都要信耶稣。基督教变成国教应该是更晚一点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不去谈那个。就是到君士坦丁的时候，整个罗马世界呢，基督教势力已经非常大了，那可能是今天很多华人教会天天做梦就希望是这样的。就我们有一个矛盾哈，一方面我们希望基督教势力很大，一方面我是说，哎呀，天主教君士坦丁以基督教为国家国教，整个基督教就堕落了。然后我们也看到整个中世纪后来就是，虽然全民皆基督徒，每个人受洗就开始是婴儿洗，都是基督徒，没有异教徒，可是我们又会说中世纪的那1000年呢是黑暗时代，没有真的信仰，所以到底那个是国教对不对呢？这大有可疑。好，不过我们讲的是。君士坦丁呢，他在信主了还没有受洗以后呢，他当然就大力的就是支持基督教啊，哈利路亚，感谢主，这真好极了。哦，是吗？各位，那个时候教会有很大的争执，那个很大的争执就是亚流这个异端的争执。那亚流这异端争执讲简单一点，就是在讨论耶稣到底是不是一个完全的神。 你亚流主张耶稣不是完全的神，因为亚流要维护上帝的独一，所以他说耶稣呢是比神低一点的。那今天恐怕很多基督徒心里也是这样想，因为我们也搞不懂什么叫三位一体啊，什么东西的。但这个就是争吵得非常非常厉害，那吵到整个帝国乱得不得了了。君士坦丁呢后来就开了一个会议，这是国家出钱的，开了一个会议，就国家出钱开这个会议，然后这个会议呢是讨论到底这个耶稣的神性是不是完全的。啊，各位，你觉得这件，各位不要回答我，我上课你都不要回答，回答你会讲错的哈，只是让你去思想的，就是当国王，而且这是用国家的公款，那今天如果马英九或者胡锦涛开一个全国基督教会议来决定，我们以后在屏东基督教医院我们上的课要请哪些人做老师，你觉得是好还是不好呢？你们教会有一些争执了，今天啊很好也很遗憾，就是教会里没有这些神学争执，今天没有人会去讨论说耶稣是不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今天没有人会讨论那个我们圣餐的那个饼是耶稣的身体还是代表耶稣的身体，我们没有这讨论，这很好，因为免得吵得一塌糊涂，但也很不好，表示我们对这些事一点都不关心，我们完全不懂这些事啊，没有都可以吧，无所谓，天堂在上面下面啊，没有关系了，反正我能去就好了，就我们通常对宗教思想非常不知道。但是我想你，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吧，假如今天基督徒很多人，不管是大连路教会的或者是屏东浸信会的，我们很多人啊、哦、是非常努力传福音，然后我们当中很多人就进到立法院里去了，我们变成立法委员了，或我们变成屏东市的市议员了等等，然后呢哇我们发现摩门教徒在这里很多势力，那两个骑脚车哇吸引很多人信耶稣了，于是我们就规定说，我们就希望跟立法院讲，规定摩门教徒不可以来这里传福音，因为他是异端。各位，立法院可以立一个法规定某一种宗教是异端吗？各位，这听起来都很方便的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这些问题，我们会有碰到那个异端，这异端包括韩国的异端，包括统一教这些异端，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教会年轻人也有人去跑到那边去，哎呦，你去对抗这些异端，这同样在台湾今天不会发生这个问题，因为台湾连正统都没有，所以没什么异端了哈，所以就大家根本不去想这些问题了。你要想到在那个时候啊，耶稣的到底是不是完全神性，这个问题到最后居然不是神学家来解决，这问题是君士坦丁他开一个会议，用国家的公款把人家聚在一起，然后君士坦丁自己主持这会议。各位，那时候他还没受洗哦。各位，我不知道今天如果说马英九总统开世界清宣大会，他做主席，你觉得是好还是不好了？可能你觉得非常好，哇，我们都做福华，这最好的圆山饭店啊，我们在那里，然后所有的开支都不必出钱，不像我们现在来评级，哇，真是我常常申请都很困难，对啊，对，那没有啊，大概没有了，我在这里还可以大放厥词。就如果国家支持一个宗教，支持基督教，这是好还是不好？那君士坦丁呢，在开这个会议的时候呢，最后他支持的是亚他那修，就是正统的。那可是这个会议没有多久呢，我在这里是说，各位，我基本上还是觉得政教要分开。我觉得基本上哈、啊。基督徒不要有一个试探，就是政治力量来帮助我们，这是一个很大的引诱。 但是我们教会最好不要有这种力量。教会应该有的力量应该纯粹是圣灵的能力，传讲上帝话语的心愿。我们在各样逼迫中被人伤害，我们还能持守，我们有的是这些。我们不能规定强制叫人家信什么，这一点我觉得教会不应该有。可是很多基督徒觉得教会要有就好了，有就棒了。好，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有意思了。各位如果看这段历史，你会发现君王真是不可靠。君士坦丁有的时候支持亚他那修，有的时候后来又很快的支持了亚流，这理由是什么我们现在都必须讨论了哈。亚他那修也被放逐了，那后来呢，最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君士坦丁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支持异端的，比较同情亚流的，不过最后又是回到了正统。我也看我们台湾过去的历史总是这样讲，我都觉得这是满足我们自己一种虚幻，而不是真实的啊、哦！哎呀，我那时候听到什么陈水扁当选总统，就听到有些人叹气啊，中华民国从国父孙中山开始就都是基督徒做总统，说这话已经是乱讲话了。因为中华民国照正统啊，各位我们看的历史都不太正确，我对不起我这样说。中华民国正统第一任的非常大总统是孙中山，然后就是袁世凯，然后就是徐世昌，然后就是冯国璋，就这些北方的这些东西，我们今天都说北洋军阀，其实照正史来讲，孙中山是叛逆的，北伐是叛逆的，正式选出来的国会总统这些是北方的，这里面没有什么基督徒的。那孙中山是不是基督徒也大有可疑，不过我们在这里不讨论了。然后第二任蒋总统哦，蒋中正也是基督徒，第三任蒋经国也是基督徒，那严家淦呢其实不是基督徒，不过呢有基督徒反正不看书的就说哦，你看都是基督徒哈。哎呀，现在陈水扁了真是好危险啊。各位，陈先生做完总统了，你觉得我们基督教有受到什么伤害吗？没有嘛。现在马总统又不是基督徒了，你觉得我们又受到什么伤害了吗？你觉得马总统是基督徒我们一定就好到哪里去了吗？哥，我不是讲过了吗？我今天如果要有人来修我的抽水马桶，我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我要管他是不是把我的马桶修得干干净净的，修得好好的。所以一个总统，一个国王是不是基督徒，对我来讲，对不起啊，不重要。他必须是一个好总统，他必须能够很好的治理。哎，这讲总统你会不同意啊，但是我们讲你去吃便当你就会同意了嘛，对不对？你去吃便当，你去买便当，你什么时候问，哎，老板你有没有信主啊，有没有重生得救啊，你每天读经多少时间，祷告多少时间，你有没有跟你家庭有家庭祭坛，有，哦哦，那我买一枚便当。胡说八道，你更不会这样，你说这家做的很好吃嘛，我听你们都在谈啊，这家面好吃，这家呢怎么都从来没听到那个人灵性很好。不必嘛，食衣住行娱乐各样事情，包括医生啊，我都讲过了，就是基督徒来做这个事，基督徒不一定做得更好。事实上在很多情形下没有更好，我们应该要求的是我们为着整个大家物质上的生活和舒适，那当然都是相对的，我们希望他做得好，至于他是不是基督徒那是次要的。当然我们会说长远的来讲，一个人如果真是基督徒，他所发出的影响应该是真实的。这时候你就是我们希望人信耶稣就是这样，这对他自己好，对其他人也会好，但是短暂不一定看得出效果来的。好，这个我们同样要想到说，基督徒对刚刚说总统或者说领导者，他是不是一个，是不是能够他是不是能影响到这个国家？我会说，他如果是基督徒，应该是会有影响，而且是好影响。但是因为人的罪恶和无知或上帝奇妙的旨意，不一定是如此。而比较稳当的做法是，我们希望你做总统，就是希望你做得好。至于你是不是基督徒，那是我们次要的考虑了。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除非我们如果关心他的灵魂，那我们当然希望他信耶稣了，但是希望他做好总统，那跟他信不信耶稣我觉得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就我还是希望政教分离，我希望教会不要有那个强制性的权柄去要人家怎么信耶稣，我觉得这是危险的。那亚他那修如果能够成为国师，就是常常影响到君士坦丁，那我们很高兴，但是这同样你又不能强迫人家了。你希望周连华、周神柱天天跑总统府，然后动不动就跟李登辉跟马英九祷告，你希望这样？难道佛教徒不可以希望星云和慈济天天去总统府告诉李登辉或者是马英九该做什么事吗？如果你不希望慈济去影响到他，那么人家不希望周神柱去影响到他，这也是很正常的，在一个世俗世界里这是很正常的。那如果你希望周神柱去影响到我们的总统的话，那我们希望他影响的，对，就他个人来讲我们希望他信耶稣，但是就他的政策来讲，我们希望周神柱影响他是对整个的国家的政策是好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慈济也可以影响，那影响他的就不在乎他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影响他的是他在 X 法也好啊，或任何事上是不是能给他一个比较好的建议，这种比较好的建议未必是基督徒才能提供的。就我觉得是这样，我肯定基督徒信仰是很重要，但是我也很实际的说，也是从信仰来看，非基督徒神在这方面也给他很多恩典，当然最重要还是我们希望他能够信耶稣，对他自己灵魂好，而且长期来讲应该也是对政府的政策好，但是这个不一定的。在历史上有很多近前的人，他并不是一个好的王，就如同一个近前的人他不一定是一个好的总经理，一个近前的人他篮球不一定打得就比较好。我们以前有个归属篮球队，你不会看到归属篮球队就每年拿 NBA 冠军，根本他连打 NBA 资格都没有，就这个都是很平常道理。但我们一旦想到说啊，基督徒要发挥影响力的时候，我们就忘了这个道理了。好，那对了，我不否认，我也希望这样，我自己也常常做梦，有一天我跑到总统府跟马英九讲啊，你要信耶稣啊怎么样，但是我的目的当然还是有一点那种出风头的欲望了，当然主要是关心他的灵魂了。我不会告诉马英九你要独立，你要台独，你要签个法，我觉得那些不是我懂的事情，我干嘛要去讲那些呢？如果我懂，一定有一万个人比我更懂，马英九先生哪有时间听那么多嘞？就是我们不能照自己的喜好来做。但是在教会历史上呢，的确就有发生过，就是在西方，我们像大概就是从君士坦丁以后，就有很多的神职人员对政治有很多的影响力。这个很多的影响力呢，我还是在说是好是不好啊，我们实在不太敢讲。我觉得我们可以客观的讲，就是说好坏都有。就我们能够带一个人信耶稣，这是很好的事。就我们能够让他在整个的罗马的政治上能够让他更好，那就不一定了。现在起码也有很多人说，就罗马从君士坦丁信了耶稣以后，其实更早一点的时候，就有人就是基本就说，罗马的衰亡呢，就是罗马接受了基督教。我们通常印象就是，哦，如果你信了耶稣以后就非常成功嘛，对不对？你的公司就会好，你个人就会好。这个可能也有一点圣经的根据，因为我们说了神是会祝福人的成功，物质上的，但是我们还是说那个比例是不一定的。我们会说长远你离弃上帝，个人国家民族都一定是不好的，但是神也有一些出人意外的一些恩典托住这些，我们不晓得。好，那另外一个这个基督徒呢在政治上有很大影响的，就是 Ambrose 安波罗修，这个是第四世纪的人了。这个人就的确是国师啊，常常成为皇帝的教导者。他在教导皇帝的时候呢，也出过几件事情哈。有一件事情就是， 皇太后哈，她是一个亚流派的异端，就是她是异端。那么她曾经呢，想要占领一个米兰的大教堂，她想要用。不，这一点在我们今天也有，在台湾比较少，因为台湾教堂已经很少了，也还不太有人去争教堂啊。在西方也有，就两批会众要争这个教堂。那现在皇太后她是一个异端，她要占那个大教堂，米兰的。那安波罗修斯在里面，他就拒绝皇太后进来。那后来，皇帝的军队就来了。就在外面包围起来了，安波罗修就禁止皇帝进来，禁止皇太后进来，说皇帝是在宫廷里的，教堂是属上帝的，所以你不准进来。啊，各位都不要听这些事，听得太感动就失去了你理智了。各位，教堂是上帝的，皇宫是皇帝的，这句话对不对呢？教堂是谁在管的？我们刚刚一开始一直在讲，外在的东西，看得到的东西，都是上帝给世界政权来管的。我认为安波罗修做错了，我认为皇帝应该进去的，因为教堂也是皇帝的。好，如果你们不接受这个话，我就问你了，今天你大连路盖教会，你的建筑执照，你的工程是上帝告诉你怎么盖的吗？不是。大连路教会或任何一个教会，或屏东基督教医院，或者是慈济的医院，任何一个看得见的东西，它在盖在建筑的时候，它所有的规定都要符合政府的规定，而不是符合圣经的规定。今天我们信友堂，就是任何一个教堂，就是任何执照、发照、检查这些，还有我们的水电这些东西，都是在世界的制度中进行的。因此，我不觉得安波罗修可以跟皇帝讲说，皇帝不可以管教会的事情。安波罗修他当然是因为他有很大的那个震撼力，所以皇帝最后还是听了他的。那这点看起来，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安波罗修也对。就安波罗修不是从罗马的法律中告诉皇帝说啊，我们立过这个法，我这个大主教有权利管这个教会，然后你不可以进来。如果是这样，皇帝我想一定会修这个法律的。安波罗修还是靠他个人的力量，这个力量不是强制的力量，就是叫皇帝不可以进来，皇帝就听了，皇帝要不听不行的。那在安波罗修也曾经制裁过另外一个那个皇帝呢，叫戴奥多修 Theodosius， 这个人大概是让基督教国教化，很多人也认为，包括奥古斯丁认为这个是最好的一个皇帝，因为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皇帝，而且非常热心，包括制裁异端他都非常热心。他就曾经那是很多基督徒梦寐以求的事情啊，这皇帝非常热心爱主，也是治理得很好，文治武功都很好，但这个人脾气很急躁。那有一次在帖撒罗尼迦，那发动群众有暴动的事情，那群众的确是暴动，而且是杀了一些官方的人员啊，杀了一些军人。那个 Theodosius 就发脾气了， Theodosius 就命令军队包围那个帖撒罗尼迦的竞技场，最后就进去屠杀了，杀很多人。哦，安波罗修知道了以后，下一次Theodosius皇帝要进到教堂的时候，安波罗修说你不可以进来，你是杀人凶手，我不准你进来。然后他要忏悔，我忘记是半年还多久才准他进来。哇，那个是哈，我看每个牧师看到这里都会流口水。哇，我可以命令皇帝耶，我希望有这样的权利。我不知道院牧部是不是应该把这件事也常常的放在心里面哈，然后迫切祷告哈。各位，我还是说， 如果一个牧师，如果一个牧者，甚至教会里能够有的权柄，我希望你不要受，我认为是不要受到试探。我们希望有的权柄不是写在书上的，写在本子上强制性的权柄，那些可能有些需要了，但是如果真的要发挥属灵的功能，那是圣灵的工作。我在大学，我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在台湾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曾经去过东吴大学，我跟那个时候景凤祥校牧谈过，我也在后来哈，就是从美国回来以后，我也到过东海大学，去年也跟东海大学项目有些谈话，因为谈到这还有中原大学啊，就是基督教的这些牧师在大学里面的情形。那景凤祥牧师那时候，我就是20-30年前跟我讲说，哎，你来东吴做项目呢，这是很好的。他因为呢，照我们的规定呢，校牧的那个等级呢，我忘记那时候好像是院长的等级，就很高，比系主任还要高，然后可以出席院务会议，有很多的权利啊等等，就可以发挥影响。那当时我没有去了，我心里也在想，我很佩服景牧师，但我觉得他想错了。各位，宗教的事我们不管别的，我们讲基督教，这种影响力不是在校规里面规定可以的。事实上在基督教大学，包括这里是基督教医院啊，这种影响力是圣灵透过每个人发出来，那个你写在簿子上，写在法规上，可能在很多地方有用，但在信仰上就没有用。就像基督书院，中原现在已经不行了，基督书院是规定每个学生要参加 chapel， 这是学校的校规，那大家也参加了，可是参加的学生，就是你能叫他真的信耶稣吗？当然有人说可能就是强迫他听他信了耶稣，那我们也感谢主，但是这种强制的力量呢，我基本上还是觉得少用最好不用为宜，因为我觉得没有那个效果。你能够有的，你该有的权利，该做的就是多为他祷告啊，自己多求圣灵充满啊，然后讲话有力量来影响他。那因此我很希望基督徒能够就像这个 Ambrose 他制裁皇帝，他制裁能成功不是因为罗马法律的规定，他制裁能成功一方面他自己有灵力，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皇帝呢多少还是很属灵的，所以他做错了，听到主教的责备他会认罪。奥古斯丁呢就可以说是把我们在这两天所讲的那种政治理论呢就讲得更清楚了。他讲的就是我们说两国论了，或者是双城记了，或者他写的就是上帝之城。他就说有整个的人类的社会就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属上帝的，一个是不属上帝的。这种讲法呢就其实到路德的时候讲得更完整，其实都是属上帝的，只是上帝用不同的方式来治理这两个，一个是信靠他的那群人，一个是不信靠他的那群人。不信靠他的也在上帝治理之下是用严格的法律，在信靠他的是用属灵的权柄。整个天主教后来基督徒常常怪天主教政教合一了不好，可是天主教呢起码在理论上还是持守政教分离的，就是教宗的权力基本上规定上只有属灵的权力，教宗没有属世的权力。教宗可以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用他的政治的手腕叫这个世界上的人，叫君王听他，有的时候失败的时候君王就要操纵他，但是呢在天主教官方的写法里面还是教宗不是世上的君王，是这个世界上的治理有属灵的治理和属世的治理，这两个不要混在一起。我还是再一次说，我们今天台湾根本没有这么麻烦，我们根本不会被两个混在一起，可是我一天到晚听到基督徒说我们应该把它混在一起，所以我就预先提一下哈，要小心一点。那这个 天主教的那个权威到最高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中世纪的哈，叫 Hillbrand， 这个天主教教宗，就 Gregorio the Seventh， 他跟德国的皇帝呢亨利四世有争执，这个争执呢，讲一下也没有关系啊，我希望你们是听得懂的，就是叫做受任权，就是任派神职人员的权利啊。各位，我又问了，今天啊，在中世纪的时候，今天在台湾我们觉得不可能，今天我是谁按牧的？我是一群牧师按立我的。我是谁按牧的？我是信友堂按立我的。各位，我做信友堂的牧师并不是行政院长吴敦义按命的，不是吴敦义派我的，不是马总统派我的，也不是台北市长派我的，也不是行政民这个宗教局啊，或者是内政部派我的，这个纯粹是信友堂。可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呢，任派主教呢就常常是教会和皇帝的争执了，皇帝常常是因为政教是合一的，所以皇帝常常要派他的人做哪一个城市的大主教，那这里面都有很多官商勾结，不叫官商勾结，叫官教勾结。因为你做一个大主教，常常那个钱是多得不得了的，就是这个钱很多呢，那皇帝任派你呢，你得到这么多钱，多多少少也要对皇帝有一些就是不，这不光是钱了，这也是关系到政治的势力的问题。那有出息一点的教宗呢，就非常强烈的反对国王来任命主教。可是这个这个德国的亨利皇帝呢，他也是一个很有出息的皇帝，他觉得主教是他来任命。各位，这问题在哪里？今天一个牧师不会是马总统来任命的，那因为今天一个牧师呢不太会，几乎没有那个力量影响到政治。可在中世纪的时候，一个主教是那跟政治是处处有关系的，那个有的时候公侯伯子男的那个伯爵的地位都没有主教高，主教可以，因为主教可以很强烈的影响到那个封建社会的百姓，叫他们是不是听这个伯爵听谁的，所以那变成一个政治的东西。我就希望，我就觉得，如果基督徒，如果教会的人士能够远离这种比较好。你在这个里面呢，可以有很多政治上的方便，但我觉得比较安全的是远离这些。那皇帝和教宗最后就有很大的争执，就是皇帝觉得他有权利任命主教。我们今天会觉得很荒唐，但如果你知道中世纪主教有多少的行政和政治力量，你也会觉得，哎，皇帝这样要求也许不错。当然，教宗觉得只有他能任命，两个人就吵得越来越厉害了。这中间有一些妥协哈，到最后呢，在妥协形成之前呢，亨利就觉得他是国王嘛，他当然要统治全国，不可以有人再被另外一个人统治嘛，所以他说他要任命。那最后呢，教宗就开除他的教籍。那亨利呢，亨利想，你开除我的教籍，我就派兵来打你，你有什么力量？他真的是造反了，然后被开除教籍。可是因为中世纪的人都非常敬虔，或者说都非常迷信，或者说都非常傻，或者说都非常听牧师的话，这个教宗一开除他教籍的时候，那个开除教籍就包括咒诅他，咒诅他就包括所有跟随他的人也要被咒诅，没有人可以再跟随国王，跟随国王的话他要下地狱。各位，今天谁管这一套啊？今天谁都不相信地狱，谁还管这些东西？可是在那时候很迷信的，或者是很听话的，或者说很敬虔的，这 命令一出来，教宗什么能力都没有啊，少宗连一个军队都没有啊，但他这一句话一出来，开除你教籍，所有跟随你都要下地狱，被咒诅。亨利的军队通通离开他了，没有人跟他，皇帝没有人跟了。哇，这就发生教会历史上很动人的一幕。这个皇帝呢，我是不知道真相如何了，但历史上都这样讲，就他就越过阿尔卑斯山，他知道教宗在某一个城堡，他要急切的去找这教宗，越过阿尔卑斯山，那是冬天，然后听说还是下大雪的，教宗在一个城堡里面，皇帝呢就穿了一袭披麻蒙灰的衣服，而且是赤着脚站在雪地里面，冰天雪地三天三夜，我不知道了，书上这样写，三天三夜站在城堡外面低着头，就说跟教宗说，我错了，请你原谅我，请你赦免我。三天之后教宗呢看啊，这家伙真有悔意啊，好吧啊，就饶恕他了，就收回原来的咒诅，就他现在可以上天堂，他现在又是国王了。这他一变国王以后，召集军队再来打教宗了，教宗就第二次开除他的教籍。各位，同样的政治手腕只能玩一次的，第二次就失灵了，因为这就没有尊严了嘛啊！就这个争执呢，后来。你很难说谁胜谁败啊，因为这是影响力的问题。但是亨利就是教宗有那么大的权威，他没有任何的军队，但他有个权威，当他说我开除你，咒诅你，跟随你都该死，大家就都离开他了。哇，这个就是属灵的力量，这种属灵的力量如果用在属世的事上要非常小心的，就是我觉得教宗一直到这个时候，其实任何一个时候都没有那个强制的力量，就是说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要听的，教宗没有这个力量。我希望今天的神职人员的力量也是这样，我甚至觉得基督徒呢最重要的也是从上帝那里得力量，当然你做什么工作包括你的专业，希望你也能从上帝那里得到的力量做得好。在另外一个比这个稍稍晚一点点的时候呢，刚才那个是11世纪，这个是12世纪，就在英国。这个电影可能你们也看过，这个是英国的国王跟英国一个主教，那个主教原来是国王的好朋友，英国国王是亨利20，跟刚刚那个德国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他们都喜欢做亨利嘛，哈，亨利20。那么亨利20呢，他以前有个好朋友，就是叫 Thomas Becket， 他这个国王也希望控制英国的宗教，就基督教。那英国的宗教，英国的基督教是被 Canterbury 的大主教所是掌权的，他有最大的权力。那时候英国还是属于天主教的哈。那英国国王想要控制整个英国嘛，所以他就任命他最好的朋友 Becket 做 Canterbury 大主教，这也是很稀奇的，大主教怎么可以国王任命呢，应该教宗任命呢，但是就是他还是得到这个权利，他就任命他的好朋友做大主教，好叫他以后譬如说要向教会收税啊，收钱啊，这是最重要，或者是有什么政令啊，教会帮他推都能够很顺利。结果呢，天主教现在是把 Becket 当作英雄了，当作那个圣人了，我是不知道对不对，我觉得不对。就 Becket 呢就常常抗拒王的命令，说这不可以。到后来有一件事他们就正式冲突了，其实冲突已经很大，这个是很敌对冲突，就是应该是有两个英国的教士杀了人，然后 Becket 拒绝交出，说教会来审判，他们是神职人员，教会来审判。各位， 这些问题啊，我迟早我觉得我要都跟这个中国大陆的基督徒要谈一下的。中国大陆基督徒啊，尤其那种那个家庭教会的，都说政府不应该来管宗教，原则上是这样。但是记得我们一开始讲的吗？外在看得见的东西都应该政府来管的，属灵的事政府不要管，管了也是笨蛋，也不能管。那当共产党喜欢管，那也没办法。但是看得见的部分，包括教会，包括牧师他的行为，他要纳税，他所做的事，他交通规则，他做一切事，还是需要顺服执政掌权。我觉得这没有问题。你说教会应该有自己的权利啊，主教这个牧师应该由其他牧师来安立，民政局啊或者是内政部不应该去管，看起来是合理。但是我们也要想到说，如果说今天台湾牧师很多了，因为教会很多，如果台湾的牧师或者台湾整个的宗教界继续腐化下去，你知道一般民间宗教非常腐化，所以政府，我们台湾政府几年前就想制定宗教法。制定宗教法其实主要目的就是要对这些神坛啊神棍啊有所约束，现在没办法约束，就台湾这些地方的神坛神棍非常的多，非常不好，也都签六合彩啊，或者是有更黑暗的事情。你需要有一些宗教法来制定，这不是不好，这不是政府一定要干政，就你看到的地方你有不合理的，政府要来干教不是不可以，这不是干教。那我刚刚讲的就是 Thomas Becket 天主教觉得是圣徒， Thomas Becket 是圣徒就是因为他抗拒亨利王的命令，他觉得教会要有自主权，不能被国家来管理。那引发冲突的就是有两个教士杀了人， Becket 拒绝交出来，说我们在教会里我们有教会的制裁办法。各位，这是很，你想就不对嘛。和尚也好，教师也好，任何人犯罪了，外他里面有没有杀人，有没有恨人，里面心里有没有强奸，这些那是那个上帝会审判，那个甚至教会可以责备。但是他外面没有，或者外面有了，外面有就一定要在国家的审判之下，你没有任何一个人免这个权利的，教宗也不能免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的。可是 Becket 就拒绝交出来，他的理由都是啊，教会宗教的事教会要自己来管。所以政教分离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说的。那最后呢，事情就是亨利很生气，就没有人帮我处理这个讨厌的教士吗？当然就有人帮忙处理了，就有人在 Becket 做弥撒的时候把他杀掉了。那结果也是，当 Becket 因为他的声望很高，所以当他被杀死以后，那教宗当然也真支持他，整个的英国的民众呢也就非常的愤怒，就对国王有点要反抗的情形。那亨利呢，就第一个处死了那些杀 Becket 的武士，然后呢就在他的坟墓前呢忏悔。这也是教士很荣幸的地方，一个国王脱了衣服被鞭子打，表示他的忏悔和认错，在一个死人面前这样哈，这都是政教中间的这些争执。而政教中间的这些争执呢，我就再想一下，就各位你可以再想一下，我的结论是这样，我是觉得教会不要有强制的权柄，就是我们不应该有书上写说我们教会可以规定人要怎么做怎么做，包括要纳税要怎么样，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不好。我觉得教会应该要做的，我们希望做到的，牧师应该有的权柄，整个要有权柄，都是属灵的，就是我们传扬上帝的福音，我们告诉人应该怎么做，然后为他祷告，但他最后改不改那不是我们能做的。我们的权柄应该像用教会里的例子来讲，就像吴永长老。各位，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吴永长老。吴永长老呢，他最后是退休了，他也没有参加什么会议，也就是没有书上给他的任何权利，就 林森南路礼拜堂的会章里没有给他任何的权利，特别权没有，但是因为他德高望重，所以整个长执会如果开了什么会议，他觉得说这个不妥吧，啊，那就从议。就我们要有的权柄是这种权柄，就不是规定你有的，但是因为你的灵性很好，大家听你的，当然也可能你很会骗，所以人家听你的，这不晓得了。就我们要有的权柄就骗子的权柄，不是流氓的权柄，不是用拳头打人家的。或者像邓小平一样，邓小平到晚年的时候，所有的什么主席啊什么都没有，他只是一个普通党员。但是中国任何包括国务院或者中共里面的任何会议任何决定，他说一句话就可以否决。就我们要有的权柄也是这样的权柄，就我们要有的不是人家规定你可以强制的，而是因为你的属灵，因为你的爱心，因为你说服的能力去说人家的。我想在我们基督徒信仰的生活中，每一个时候，不管你是牧师或者是平信徒，我都希望我们基督徒是有这样的权利，这样的权柄来使用，就是不是因为规定的。当然规定的也可以有，也应该有，那也是合理的。比如说可能牧师有权利决定教会里谁讲道啊，这可能了，我是随便说一下的。就你要给他外在权柄也可以，但你要记得基督徒呢，是有基督徒基本上我们是内心顺服上帝的，顺服上帝怎么实现在这个生活里面，那就是都见仁见智了。好，我们继续来看下去，看我们这种生活的这种态度哈。那我希望我们在世上，基督徒或教会在世上做事的时候，不管我们说所谓的文化使命或者福音使命，我们在做这些的时候，我已经说了，我不觉得教会有什么直接的文化使命，因为这文化的美好并不是基督徒才能创造出来的，非基督徒也可以创造出来。那么基督徒如果要在信仰上叫人家信耶稣，这个不是我们我们只能靠着圣灵来做这个事情哈。好，我们必须这如果我们要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再一次希望我们是有神的呼召。我希望每个基督徒你对上帝的认识能够更深刻，以至于你生活做事的时候不是出自自己的喜好，而是越来越多是神的呼召。这以弗所书四章一节，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人相称。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四节，这个工作呢，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节，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个身份。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不断的是被圣灵被神的爱来激励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必须要有信心啊。第哥林多后书三章三节，不是我们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是出于神。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什么都能做，凡事都能做。那如果教会和基督徒我们对神不是有彻底的敬畏敬虔和敬拜，那我们不管做什么，不管是文化使命或所谓的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不论有没有成就，这都不讨事，这都不讨主的喜悦。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三节，在有人做了很多工作的时候，不管是文化方面或者福音方面，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就神是看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觉得的使命呢都是出自我们内心的私欲或者世界的潮流，那这个神不会喜悦的。那我昨天有讲到说，韦伯提到清教徒就加尔文中的那种弃绝世界的对神绝对顺服的结果，造成了反而最入世的资本主义。其实韦伯的理论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应该有人看得到，因为比我有学问太多了。就其实这种观念呢，应该在中世纪都可以看到。中世纪的文明哈，其实是被修道院来保持住的。 就修道院，通常我们想到就是修道院呢，就是离开这个世界，弃绝这个世界呢，然后什么都不要，就一天到晚在修道里面修。然后这些人能对世界有什么贡献呢？整个欧洲在黑暗时代的时候，那个蛮族入侵的时候，宝珠文化就是这些修士，因为他们就真的是啊，在做事的时候，那我觉得真是也是一种很好的自律。当然他们有他的缺点，但是有跟加尔文宗或者清教徒一样，就是当他弃绝世界、弃绝自己的时候，他没有个人的欲望要做这些事，他只是说这是上帝的爱叫我做，我就做。所以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没有那个私欲和私利，他觉得这是上帝叫他做的，他就能够做得好。就你有私虑和私欲的时候，凡是觉得自己没有利益的事，你就不好好做了，这是很危险的。那所以修道士修院所保存的那文化是很了不起的，但我们不太懂那些文化。我也讲一点，你知道哈，我相信在网上你要查也可以查得到。你知道在中世纪甚至在今天呢、啊，最好的酒大概就是修院里面他们酿的。哎呀，这个修士还喝酒啊？是啊，他们没有别的事干呢、啊，种葡萄啊，葡萄收成很多、啊，很努力啊，存下要怎么做呢？就酿酒了，而且还要做那个主耶稣的血啊，所以就酿酒。那酿酒这是主的事情，所以就好好的做，你就专心的做，你不是为了其他的事情，就是主给你，那就做得很好了。还有一件事情你知道他们做得很好的，那这件事在旧约就可以看得到，就是今天欧洲很多最好的面包的食谱是修道院的，因为这些修士也是天天都在，就有人工作就是做面包嘛，做面包，这做面包有很多，有的是要周济穷人的，有的是要做圣餐饼的。怪怪，要做圣餐饼，那还能不用最好的材料，要做得最好，那可能烤出来的时候也要最香吧。所以他们，因为他们自己是非常的禁欲，包括食欲，但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欲望的影响，他们就专心做，就做得非常好。这个修院的食谱啊，这些都做得就非常好。另外，你们如果到美国也会看到，就是有一种 Amish people。在 Amish 是改教运动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要全然离开这个世界，信靠上帝来过一个离群所居的生活。这种神学是不正确的，因为想要离开世界是对的，想要实际上不在这个世界是不可能的。我们离开世界是进入世界的离开，但你在宾州啊什么还可以看到，他们就是拒绝世界的文明。他们小孩子读书只到六年级，他们家里都不用电，都用煤气啊，就是都用这些东西。他们是始终是农业的，他们都是用天然的，有时今天讲最环保的、最自然的、有机的东西。所以呢，他们的农场种的、养的，经过几世代都是非常的有机，而且就非常香。所以你今天到那个宾州去的时候，你要吃最好的鸡和面包呢，你就去他们开的店。然后他们做木工也是做的最好。因为他们把这些事都当作上帝的事了，就我们弃绝世界，我们才能对世界有贡献。我始终要表达这些。好，我们祷告，天父，求主恩待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侍奉你的路上，我们能够忠心，我们能良善，我们能够明白，求主继续带领保守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